我们今天早上晨更来看希伯来书最后一章第十三章，这好像希伯来书作者末了的话。假如接着第十二章的后面，其实我们既然得了这不能震动的果，就怎么样呢？这个就当感恩，照神所喜悦的，用虔诚敬畏的心侍奉神。因为我们的神是烈火，可以说因为我们的神是轻慢不得的。我们的神在圣经里面，先知也好，讲到神是烈火，形容神的眼目像火，明白？就是当神在审判的时候他像火，神在刑罚的时候他像火，神在查看的时候他的眼睛像火，就是光感眼里惹不进一颗沙这样的感觉。那么什么叫做当存感恩敬虔的心，或者敬畏虔诚敬畏的心侍奉神呢？我想里面就讲，就是第十三章里面讲到了一些事情。其实真正的侍奉不是在教堂里面做些事，其实真正的侍奉在我们生活的里面成为祭物，让人得恩，让神喜悦，就说容神益人，这样的生活才是真正的侍奉。我再说，真正的侍奉不是在教堂里面做些什么事，真正的侍奉乃是在生活上成为一个祭物，这才是真正理所当然的侍奉。还记不记得保罗在罗马书第十二章里面讲到，有一种的侍奉是理所当然的侍奉，或许就是说是神所喜悦的侍奉。今天我们人有发明了很多的侍奉，昨天敏文还给我听一篇我2009年10月4号的一个信息，真的我回过头来听，我说那时候怎么会这样的分享呢？我相信这里面也有一点神要提醒，让在我就是神透过我这个管子所说的话，我自己本身有没有得到益处，这是非常重要。就我今天在这里读第十三章的时候，我突然就发现到说，哦，原来这个我们得着了这个不能震动的国，就是我们在这个国里面成为不能震动神的国的国民，我们在里面成为一份子，是这一位天国的君王耶稣掌权，我们真的顺服他，那怎么样呢？我们就会有一些这样的生活。生活里面第一个是什么呢？第一个，弟兄们应该彼此相爱，要有彼此相爱的心，要长存弟兄相爱的心。一个是相爱的行动，一个是相爱的心，就是我们学一套相爱的行动，我们里面没有这个相爱的心，那么怎么只是嘴上的甜蜜，是不是这样？那么就是一定要心存爱弟兄的心。那么爱弟兄的心，爱从哪里呢？爱从接纳来，爱从饶恕来，爱从接纳来。今天在我们生活的里面，我们对一个人，我们从心里深处就不接纳他。不接纳他有很多原因，第一个他讨厌，另外一个他怎么样呢？他得罪我，就算他不得罪我，他也妨碍我，有没有？我们好好的思想，我们已经在神的国里面，我们已经得着了这个不能震动的国了。我们当存感恩跟敬这个诚实敬畏的心来侍奉神，那是什么呢？那一个就是我们真的愿意。好，你对不起我，我才有机会可以成为祭物，为你对不起我来接纳你这件事情成为祭物。这是一件很宝贝的事。有时候我们常常觉得倒霉，我对不起他，为什么我还要接纳他？是就是因为他对不起我，我要接纳他，这才是活在不能震动神的国范畴里面神的心意嘛，不是吗？今天我们活在世界上里面，你得罪我，我就可以怎么样来对付你，就是我怀疑你要对我不利，我都可以叫什么呢？这个发动境外战争，是不是啊？今天你看 今天很多的大国就是这样嘛，我怀疑你要对我怎么样，那我怎么样呢？我就在我境外实行外科手术式的这种战术来对付你。其实这是世界，但是我们真的在神不能震动的国里面，我们里面要存的一种心，就是要爱弟兄们，要相爱。我再说，我真的不知道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为什么要讲，他是不是眼睛看见那个弟兄们不相爱，就或者不存着相爱的心。其实你跑到一群人当中去啊，这群人表面上和和睦睦的，等到你一深入下去以后，是分崩离析的，这个分门结党的，是不是啊？分党结派的，你那种感觉多么的伤痛，连我都会感觉伤痛。那么耶稣基督的心伤不伤痛？他就更伤痛嘛。但是耶稣基督的伤痛怎么样呢？他就拿来把人批判骂一顿嘛？不，他就活在这一群让他伤痛的人中间，成为祭物，死在十字架上，怎么样呢？能够成为一个榜样。就把他存心爱世人，以至于以后有爱世人行动的这样的一条路，这样的一个榜样摆在我们的面前。所以我们说我们是神国里面的人，我们是神家里面的人，我们是基督身体上的人。我们第一个，我们对同在神国里面的人，同在神家里面的人，同在神，同在基督身体上的人，我们有没有存了一颗心愿意爱他的心？我们先不要讲我这样的做对不对，我们先要问的是我这样做有没有存心要爱他。第二个，十三章里面看什么？既然有爱心接待客旅，你看就是说爱心是有行动，爱心从爱对弟兄们要有相爱的心，而且什么对客旅，什么叫客旅呢？客旅也可能是弟兄，也可能是远行者，不一定是那这个弟兄，也可能是认识的人，也可能是不认识的人。所以爱怎么样呢？爱不能停留在只是弟兄相爱的情节，也不能只停留在有这个要纯爱弟兄的心，不能只是在纯心上面爱，而且还要行动。什么叫行动？就是接待。什么叫接待这个客旅呢？就用爱心接待客旅的意思，一个是行动，一个是什么呢？一个是对爱的对象也能够扩大，爱弟兄的心，爱众人的心，有没有？我不晓得在哪里，是约翰书信还是彼得书信里面讲到这一件事情。我们有了什么要加上什么，这叫什么？这就叫长进。彼得书信里面讲到这个，有了什么还加上什么，有了什么还加上什么，到最后有了爱弟兄的心，还要加上爱众人的心。这不也是一样？我们有爱弟兄的心，比弟兄相爱的心以外，还有什么？还要有爱心去接待客旅。我再说，这个客旅可能不一定是弟兄，可能是熟人，也可能是陌生人。今天我们能够有幸要接待熟人，这已经是不容易了。不容易怎么办呢？你没有这样爱熟人的心，怎么会接待他呢？但这边讲到要接待客旅，没有讲只是说熟的人，客人，他这讲是客旅。所以爱心还要有进步，爱心的进步是从爱的人，爱的对象的上面要能够进步。这个爱心的进步要从有这个心到有爱心的行动这个方向来进步。我倒不愿意把下面，哎，不知不觉的你接待的客人就是接待了天使，像亚伯拉罕一样。我倒不愿意那么功利的，哦，以后有人就是为了碰运气，哎呀，怕我接待了他，他就是天使，就是神的使者，以后带给我祝福，是不是这样？假如是存这样的心的话，不是因为存着爱心去接待客旅，而是存着说我接待的客旅或许就是接待了真正神的使者，有一天真正怎么样的神的使者会给我祝福。假如存着这样心的话，万一你接待了一个人，结果他不是这个使者的时候，你就会很怨， 吃亏了，花不来了。今天你看有很多人，这个做很多事情，到最后不是觉得我吃亏了，花不来了，下次不做了。为什么呢？因为一开始做的时候的存心，就不是为了别人，是为了自己。所以没有达到自己的目的，他就觉得吃亏，他就觉得花不来，他就觉得下次不要干了。但是假如我们的存心是心甘情愿为别人花，怎么样看到他蒙了，看到他得意了，看到他得着益处了，看到他这个怎么样了，我们的心好像就跟他一同欢喜快乐。至于说他有没有回报我们什么，我们根本不计较。这怎么样呢？这才叫真正的用爱心接待了人嘛，不是吗？第三在这里也讲到什么呢？他说这个接待客人是接待完了他就走了，以后碰到他碰不到不知道的嘛。他说我们还要纪念遭遇什么呢？被捆绑的人，你知道被捆绑的人很难搞的，你去关心一个被捆绑的，有一天你也被他捆绑。大家有没有这样的经验？有的时候因为你的心太有同理心了，就是说他的捆绑好像也把你们捆在一起了，他不能得释放，你也不能得释放一样，这样的情况，哇，以后还敢吗？以后还敢去这个去帮助去纪念这些这个被捆绑的人吗？好像与他们同受捆绑，我们愿意吗？爱到一个地步，去跟那些遭遇患难的人一样的患难的感觉。真的，今天有没有一个人说，今天有没有人说我愿意帮助某一种痛苦的人？神啊，我真的不能体会的痛苦。神啊，你把像他们一样这样痛苦的环境，不管是同样的疾病，同样的遭遇，也让我遭遇到。假如我能够靠得住，能够得释放的话，你也可能使用我成为他们的释放。我们有没有人纪念那些受捆绑的人到这样一个地步，纪念那些受苦害的人到这样一个地步？其实想到我们自己也在这个肉身之内，那是什么意思呢？既然是肉身，他遭遇的你也会遭遇，他遇到的我们也会遇到。我们先对这些人有同理心，至于能不能帮助他们，我们纪念他们的意思就是与他们有同理心，纪念他们的意思就是怎么样的，我们能够在主的面前真的因着爱他们为他们祷告，那个果效是不一样的。今天我们为有捆绑的人，今天我们为有这个遭苦害的人，我们的祷告是他们到我面前来要我们为他祷告，你不为他祷告就觉得好像很对不起他，对不对？真正要为他祷告，那个爱他的心也不够。真的，今天很多的时候我们会落在这样的光景里面。人家说，吉兄你怎么知道？因为我这种情况里面，现在都还有的时候还会有这样的情况吗？怎么会不知道呢？就是我们对人的同理心少，我们对纪念那些苦害的人，今天一个有苦害的人到我们面前，你不要说要我们纪念他，我们第一个在分析他为什么遭遇这些苦害啊？就像约伯的朋友一样，因为他犯罪，因为他怎样，因为他懒惰，因为他怎样，因为他奶奶讲了一大堆事情，为了什么呢？为了就是给我们一个正当的理由，可以不需要纪念他，不要关心他，因为他是活该自受的，是不是这样呢？我们在震动的不能震动神的国里面，我们要开始得着许许多多耶稣一样这样的心肠，因为耶稣是这不能震动国的君王。有的时候我们活在今天，有的时候我们活在那不能震动的国里面，你的平安从哪里来？你的平安是从我们的心意、心思、意念跟这一位不能震动国的国王能够调频同步，我们就真正安息了嘛。做得到做不到没有关系，但是这是我的心，神知道，而且我们做不到的，我们求神这位君王妈妈给我们力量，甚至他可以派兵来帮助我们能够做到，因为我们的思想意念已经跟他调到一个地步，已经同步了嘛，是不是这样？今天你想一个人在公司里面上班，他跟他老板永远不同调不同步，他好在吗？ 一个人在某一个国家里面，这个国家的律法法律他从来觉得根本不应该这样，他在那样的国家里面生活，他能够有安息吗？所以我今天看第十三章，好像就好像是神国，活在神国里面，我们得着不能震动的那个国里面，我们还在世上生活的时候，就应该把这个不能震动国的生活的品质我们看见。这个品质不是我们生来，不是好像不是我们没有信耶稣以前，没有进到这个国以前，我们就本来就有的，很可能本来就有，是神的形象照在我们的里面会有这些东西。但是我们跟别人一相处的时候，是别人的恶引出我们的恶，别人的肉体引出我们的肉体，世界一切的这个世俗而引起我们肉体里面永无止境的贪恋。但是我们进到神的国里面去以后怎么样？好像把我们那个神所造我们那个荣耀形象那个生命的本质里面一些东西又激活起来，让我们能够愿意像我们的这个不能震动国的君王耶稣基督一样，这样的在世界上生活。我觉得这些都是我们信耶稣的核心价值。今天我们信耶稣的核心价值不是怎么呢？不是搞了一套跟世人不一样的宗教观，然后按照这个宗教观的表象做了一些宗教的活动，说了一些宗教意识形态的话，不是。是活出这样的一个生活来。而且他下面讲的最重要是什么？他说婚姻人人都当尊重，那是讲到一个圣洁的问题。因为圣经里是把我们跟神的关系比喻成怎么样呢？比喻成夫妻的关系啊，这样的神圣。在神的眼中，夫妻的关系是很神圣。但是今天这个世界呢，觉得人跟人之间的关系最没有关系的就是夫妻。为什么呢？因为没有爱，就是形同路人，是吧？睡在一张床上还可以同床异梦嘛，不是吗？但是其他的关系呢，妈妈生了这个孩子，两个再闹到最后还是不能改变这一个事实，你是我生的，我是被你生出来的，这个关系嘛。所以今天怎么样，当夫妻两人开始同房以后，他们把同房发生的关系当作随便，那你说怎么会有关系呢？没有真正爱发生关系，这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跟没有灵性的畜类一般。这不是我讲，这是圣经里面的话。我们不要活到最后怎么样呢？跟畜生一样。你们不要说我在骂人，我不是。什么叫做这个婚姻人人都当尊重呢？尊重什么呢？尊重因为你爱他，跟他连接发生了关系，这是一个要尊重的关系。等到有一天你把跟一个爱你的人或者你所爱的人，你们发生了婚姻的关系以后，你把这个关系当作平常，你跟随便别的人也能够去发生像这样婚姻关系里面的关系的话，怎么办呢？你就成为一个可咒可诅的人，这是在神国，一个得罪不能震动神的国里面的人是很得罪神的。弟兄姊妹，你能了解吗？因为苟且行淫的人，神必要审判。什么叫苟且行淫呢？就是他的重点是行淫，他的重点不是看重那一个发生关系真正爱的关系。你看今天这个世界搞一夜情，今天这个世界搞逢场作戏，今天这个世界上搞的是自己成为第三者，也喜欢第三者，这一种的戏码不是在这个社会上常常上演的，是在说是那些已经进入神不能震动的国的那些人的中间发生。这是一件怎么样可怕的事啊。希伯来书的作者为什么要把这件事情写在里面呢？或许他已经看见在希伯来人当中也有这样的光景。弟兄姊妹，我没有一点意思要责备这样行的人，但是圣经里面把这件事情讲得那么严肃，因为这样行的人怎么样呢？神必要审判。 神的审判是什么呢？我不晓得。神的审判怎么样呢？把他的名字从生命身上划掉吗？神的审判是什么呢？让他得没有办法医治的疾病吗？神审判他什么呢？让他一辈子内心内疚吗？神的审判到底是什么？我真的不知道。但是落在永生神的手里面是什么呢？是你赖也赖不掉，没有办法按照你自己的聪明智慧才干，你就可以规避的。你不要以为聪明可以骗过你的丈夫，或者骗过你的妻子，骗过你的孩子，骗过你的父母，骗过你的朋友，在这件事情上骗不过上帝。床也不可污秽，真的求主怜悯我们，圣洁、爱、信心，这是在神国里面的人不可或缺的，这也是神的本质，或许说是天国王的本质。我们在他的国里面，我们在他掌权的国里面，我们怎么可以做这些跟他本质违背的事呢？所以求主真的特别怜悯我们，特别怜悯我们。那么下面我要讲的是一个什么？下面讲到的一个是不可贪恋钱财。你看这一些东西，你看耶稣，我们主在世界上，他有没有贪恋呢？他要贪恋的话，他一天到晚可以行神迹，为了他自己吗？不，你就算我们就算有钱财，我们这个钱财怎么样呢？有多少我们就知足了。而且怎么样呢？我们也不能忘了什么呢？我们也不能忘了捐书的事。圣经里面这边讲到很多的事嘛。第十六节，只是不可忘记行善和捐书的事，因为这样的祭是神所喜悦的。我们常常的嘴巴上要有嘴唇所结的果子，嘴唇所结的果子完了以后就是要结什么？就是要结这个爱心的果子嘛，行动的果子嘛。但是今天等到一个人是贪恋钱财的，他只以贪恋的结果就是只进不出，他的出也是成为为了他可以进的一种手段，多可怕。当一个人知道你爱他只是一个手段，你真正的目的并不是爱他，你要借着他发现你是要借着好像爱他的这种手段来达到你的一个目的，达不到你的目的的时候，你就跟他反目成仇。这样的人，你想想那个嘴里有多可怕，多可怕。今天我们基督徒当中，假如是一个人传福音给别人，别人拒绝，你就给他看一副嘴脸，给他白眼球看，多可怕。今天我们说是同工的，突然发现那这个人怎么搞的，这个人对我没有加分，这个人给别人有加分，那个嘴脸出来了，多可怕。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图画？这是一个把所有的人不是当作爱的对象，当作一个可以达到自己目的的手段，多可怕。我们好好看看耶稣，我们的主在世界上行任何的事情，没有一样事情是手段，任何一件事情都是真正的目的。爱罪人是个目的。不管那个罪人以后信不信他，他就为所有的罪人已经都钉在十字架上。他的爱是一个目的。我不晓得今天我们生命里面，我们在不能震动的这个国里面，这样的一位国王，这样的一位君王，不能震动国的君王，他在世界上一切所行的，我们能不能反省一下？今天我们在这，我们说我们得了这个不能震动的国，我们在这个不能震动国里面，我们的生活有哪一点是像我们这个不能震动国的君王的？我们做不到，一点都不要害怕，因为我这位君王就按照我们的本相接纳我们。但是我们有没有愿意存这样的心？一步一步的靠着这位不能震动国的君王给我们的生命，一步步的往前走来。好，下面我要讲到的是 今天我们进了不能震动的国，我们也会搞一些东西怎么样的事，没有用。他这么说，他这边讲到一个东西，这个病不是靠饮食，那在饮食上专心的从来没有得着益处。有些人在震动的国里面，他怎么样，他不是从前面讲到的这一些在不能震动国的君王在道成肉身到世界上生活里面的点点滴滴成为榜样，他们反而怎么样，他们反而在这个不能震动的国里面自己立了一些规矩，哎，这个可以吃啊，那个不能吃啊，这个能可以做，那个不能做啊，这个你要懂啊，那个你怎么不懂啊，搞了许许多这些东西怎么样呢？希伯来书作者怎么说，这一些东西对你一点真实的益处都没有。你哪天去看一个，你哪天去看一个跟你这个娓娓道来，这个口才很好的，跟你讲了许许多多神的道理，你去跟他一起住嘛，你会发现他到底是活在世界的里面，还是活在神不能震动的国里面的生活，你跟他一处就知道他心里所爱的是什么。他自己嘴巴讲的不是他自己真正要的东西，你跟他一住你就知道了。当他嘴巴所讲的是他真正要的，他讲神的圣洁，他要神的圣洁，才会看见自己有多么的污秽，需要依靠主的宝血。当一个人拼命在跟别人讲爱的时候，他真的要基督的爱，他会发现他在什么事情上就算都很好，他会觉得他在爱的这件事情上面仍然有亏欠。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到底靠什么东西？我们靠的那些东西在我们生命改变的上面有益处吗？没有益处，还要坚持这些东西干嘛？你坚持你自己这样做都没有益处，你还要去害别人吗？你把你得到益处的去跟人家分享吗？从主那边得的益处去跟人家分享吗？最后我要交通一点的是，我今天对我来讲非常关键的一点，保罗讲，我也在这边说，希望你们能够为我们祷告。第十八节，请你们为我们祷告，因我们自觉良心无愧。我再说，我的生命到了什么地步，神就按我就按照我生命的地步去行，我里面真的自觉良心无愧。但是自觉良心无愧就够了吗？自觉良心无愧的标准跟按照神旨意行的标准是一样吗？那个层次是一样吗？我在想，保罗说我们虽然自觉良心无愧，为什么还请要为他们祷告呢？因为我们离凡是愿意按照神的旨意行还有一段距离。我们不，所以我相信这一段，我相信希伯来书的作者是保罗，我只是我的相信，你不要把我相信的当作是事实。假如我信的是事实，那么没有问题。假如我信的不是事实，神也允许我犯这样的错误。因为希伯来书的作者是谁写的不是重点，重点是什么呢？重点是希伯来书所写的内容。但是我可以这样相信，因为很多的语气啊各方面，你看看在圣经里面，特别在书信里面，谁在写书信的时候常常请求弟兄姊妹为他祷告的啊？常常用语气，我凭基督的慈爱劝你们，求你们，这样的口气谁最多啊？就是保罗。保罗他说真的，我自觉良心无愧，因为他常常讲嘛，我凭着什么呢？我凭着无伪的信心，什么无愧的良心，什么他真的在神面前怎么样呢？以保罗那个时候的生命的沉重，他真的没有对不起什么，所以他心里有平安。但他这边讲出一个什么事情呢？他讲到这一件事情，另外还有一定是个希伯来人，希伯来人说自觉良心无愧是什么意思？就所有一切希伯来人的律法我都遵守了嘛，我怎么会良心亏呢？ 就算我们全部遵循了律法的规定，我们真的凡事按照神的心意行了吗？我相信希伯来书的作者深深的体会到这一点。我们不要以为我们今天这样生命就够了，我们像耶稣天国的君王不能震动国的君王一样，完全愿意按照神旨意行的行，哪怕是面对十字架也能够很真诚的说，父啊，不要照我的意思，要照你的意志。希伯来人基本上是到现在看来是一个失败的民族，在属灵的里面是一个失败的民族，但是神会感动希伯来书的作者写希伯来书，证明什么呢？证明希伯来人今天这样的光景，神对他们仍然有希望。我们不要觉得我们很软弱，我们很失败，我们要想到的是，其实神对一个蒙恩得救的人，他仍然对我们像对希伯来人一样是有极大的盼望的。我们起立祷告。